上午就已经忘我了。这个有时候用赞叹的话，也已经听多了习惯了，没什么感觉。他用行为表现。好，我们早上有谈到啊，学中论里面，因为它里面很多辩证的东西。那这个辩证啊，你会发觉有点繁复，甚至有些好像都是用同样的调调。那所以说，很多人在这中间就会慢慢失去了这种兴趣啊。那我想，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已经掌握到这个要领？假如你掌握这个要领，你可以不用一直在反复在这种论证思维上去浪费时间。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当我看似我懂，但我不一定用得出来？那这表示你的思维其实你是在理论认知上好像懂，但你真正内心的疑惑并没有打开掉，所以啊，你在这个时候还不适合，还不应该放下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不耐这种论证啊。那我是希望大家能知道，这个论证并不是纯粹只是在语词上转，它所代表的那个实际要破除你的这个执着的意义啊，你要能找得出来啊。这个在我们课堂上当中，我们会尽量随时把它拉回来，可是不可能随时一直在谈这些问题。你必须要知道本身掌握住它这种论证啊，它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会有点这种论证上的一个繁复啊，会让有些人学得不喜欢啊。但其实它有它的意义。我希望这里面长时间下来啊，有时候我们学得多以后啊，难免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可惜，就是当初学者或是他一直在本身在佛法的时间上下过功夫的比较不会了。我们很容易轻易用我们的潜智慧去论断圣者的作为。尤其我们现代人，当环境开放了，思想开放了，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在我们所懂的一点皮毛，轻易的对经、对论、对圣者下论断。这个问题已经在这个时候，我顺便也提一下哈，我顺便提一下，因为这个都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出现在这里，因为我们本身对于这个，因为在很多的论里面，还是戒法里面有提到，对圣身法，如果你不能信受，你必须要求养信它。即便你现在不能信受，你也不能毁谤。但我们现在很容易，我们这种养性的心没有，所以一开始就带着好像我看看，和一个尽信弟子，他在听法，他在看一个圣教，他一开始是我很惭愧，我的智慧不够，我必须努力懂，而不是一下子说啊这个不值得我，就用着这个不值得我学。现在太容易出现这种情形，这不值得我学，这在讲什么？你要知道这种反应代表什么？从一开始我们追求佛法的态度就错了。那这个是一个现在普遍已经存现在我们现在学佛的心态上，所以一开始法流不清净，包括怎么样？包括我们现在轻易的对过去圣者，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探讨，我们最近也有时候在讨论说这个阿难的问题，那迦叶到最后如何责难这个阿难，那因此容易我们产生说阿难其实是很难得的菩萨啊，他的忍辱，他为了成就佛法他所付出的啊，其实我们现在都受用他的这种 法恩啊。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到最后佛入灭以后啊，迦叶就责难你为什么有这些过失，那因此阿难就有，阿难就讲出我如何如何啊，因此后来的人对迦叶就不以为然，这个顽固派的这个如何如何啊，那有我就很容易同情阿难，阿难好像一个受难者。可是假如我们这样来看迦叶的时候，第一个你容易产生傍胜者，你容易产生傍胜者的问题出来，为什么？迦叶是阿罗汉，那阿罗汉是用什么阿罗汉的心，我为什么？这是一个很起码，至于说这个是非我们且不谈，我现在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圣者的看法和态度，假如连迦叶阿罗汉你都用这样的心情来看他，其实我们学佛没意义的，因为阿罗汉比我们还糟糕，阿罗汉有习气，但阿罗汉的习气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有欲界习气，就像我经常在开玩笑的，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正禅定到四禅的禅定的人，其实他对欲界的一些烦恼他是可以扶得下来，假如他对进出四禅很熟的人，他一定欲界禅一定欲界烦恼一定是很低的，因为如果欲界烦恼现前的话，色界禅是不容易，何况是世界色界禅的第四禅，那是不相应的，是不是？所以一个有色界禅的境界的人，他如果对欲界的烦恼还那么懒着重，这个一定是欺狂的。好，同样的，假如一个已经出三界的罗汉竟然对欲界的人那么样挂碍，这有问题吧？你要知道出三界的人是到无色界，超越无色界，那无色界对色法是完全没挂碍的。你想迦叶这一个做一个阿罗汉，他会那么在乎一个阿难如何如何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圣量圣教量来认知这个圣者，因为从一个修学佛法，我们讲说五圣共法里面，从一个人天圣也知道要知凡知圣嘛。那圣者的心是如何？假如我们轻易用凡夫心来，我们这个无意中会傍胜啊，因为你现在是用你凡夫心在测量一个罗汉，其实以迦叶来讲，以他们当初的僧团的亲近，这么动众多罗汉，谁不知道阿难其实是在修人路，谁会不知道？你如果看看很多经典里面，这中间僧团要是哪个不清净，很多阿罗汉很多弟子一入定马上知道谁有问题，就一抓就把他出去就马上出去，谁会不知道？这些很多都是具解脱阿罗汉，都是神通很高的人，从迦叶未出家之前他们的禅定神通他们这种功夫都很高的人，所以他们不是，他们是在成就阿难的忍辱，阿难有很多因缘，比如说他为什么不马上，他可以证阿罗汉为什么不证？因为他证阿罗汉又不能当佛的侍者，所以他无法助佛弘化，所以迦叶在最后的关头让阿难有机会说出他的理由，那以他们圣者的量，他们是不是知道阿难在想什么做什么？怎么会不知道？所以我这样一种，我们现在人太容易用凡夫的心情，然后用世俗的价值去衡量圣者，这会产生什么？我们对所有由这些圣者所演出来的圣教量不相信，因此我们本身求法从一开始法流就不清净。那如果你一开始在求法的心是依着我相信你，而且你的法可以助我解脱，我现在听不到，我听不懂，我会用在忍耐，在忍耐，不断的寻求这一根解脱的这个道理，这种这一个渡到彼岸的船，我会慎重啊，我不会轻易退啊，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很多我们在学法上一开始态度就不具足一个求法应该具足的这种心态， 所以我很容易退缩，很容易讲哎呀怎么会讲这些，怎么会这样。其实你讲出这些问题的时候，表示你这时候在摄受这个法的因缘还不具足的，你应该是从另外一个更比较基础的地方开始来。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现在已经处处都是这样，我们本身所学所实践的实在是很浅，但我们可以简单的用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东西，就轻易的认为说这个经这个论不是佛说，这个是如何，那这个不究竟。你修多少，如果你轻易的任由你这种凡夫见，然后就产生这种批评东批评西，甚至谤法，过失很大，那伤害直接的还是你。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反过来，当我们在闻法，我们必须要以一种求法的心情，即便我现在没办法给这个观念，给这样的一个引导，但你在学法的人，你应该是以此为助缘，然后自己再深入，也就是说我务必求得这一份中观正见，是这样的心情。那这样的话你学法即便我讲的不彻底，但你的感受可以更深刻，因为听法者不一定要比说法者差，这在佛经里面这种例子很多，他即使因缘具足，他只差一个助缘而已，这个助缘可能是说法者，他只一嘴溜出来的话，他自己不一定体会，听法者却是因此有误入，这种可能性是有，而且在历史上都有。再过来，我们听中论的时候，容易到最后就在这种语词的论辩，你不一定退缩，但你忘了你学它的宗旨，也就是说你学出一个中论上的一些思维的外围的知识，但你不会，你并没有建立它的见。那尤其我们到最后会讲一讲，我现在是在学中观，待会我学唯识的时候跟这个无关，就拿开了。我向来不是用这种态度，那因此在很多人也不完全认同我这种作为，但我也我行我素，因为我觉得现在也都50了，再绕下去很快就死了，我那算了，不要再讨论这个了，甚至能活多久不晓得，我最重要还是觉得以见能容色为主。所以有人说中国佛教喜欢容色，我们这个容色不是在于随便把它混在一块的那么容色，而是我就真的想回家嘛，我就是要那一个回家的地图嘛。我之所以会把所有的地图容色成一张地图，是因为我真的想回家，我哪有时间去收集地图，我又不是在收集古董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在我认为，在我的学习里面，所谓中观唯识如来藏，我不把它分家的，我不分家的。我研究的所谓中观正见，对我来讲就是佛法正见，我是用这种心情来解读它的。所以有些人如果喜欢用在中观见来看待唯识见的不同，可能会不大接受我的看法，但我一开始就讲，我是用比较实用性的态度来建立这个知见，所以我对于所谓的后代怎么知见中间啊，或是里面有什么问题啊，我多少知道，但我跳过，我不谈这个，那个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看。好，所以我们到最后会容易说我们现在讲的是中观学派，不是波折见。中观见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创一个派，我们现在后人喜欢自己喜欢有所知，这个派是我的境界派。所以我说天台当初在建立讲天台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说我要创造一个天台宗，他没有这种想法，在他们认为他们只是把这个道理弄出来，对不对你自己审查，但他当初就不是要别一个创立一个独特的宗，在他的言出动机就是把佛法消化成现代人可接受的一条修行方法，他的动机就这么一回事。所以过去的大德在修学佛法很少分宗分派，只是后代子孙的人分宗分派有没有价值？有， 这是因为简单来讲是一套你能受用的一个教学法，就这样而已。在我的认为它的价值就这样而已，我不一定要一哪宗去破哪一宗，因为这世间的那个细论的东西啊，我们必须要回归我们求法的原初发心，在琐碎的事情耗掉太多时间而忘了当初修法的原初动机，这是无意义的。好，所以我们的立场是这样。因此在我们理解这个宗论的时候，不要失去了它的原来宗旨，我们其实要建立的是一个佛法的正见，而这个正见不是只有哪一家的见，是相应于实相的唯一正见。我们的唯一正见，唯识也叫唯一正见。当然我并不是说完全忽略的在后代的唯识中观有不同的思想，那是有容许它，可是我现在强调是那个根本的见，根本见其实就是一见而已，就是我认为所谓的不二法门。而这个不二法门依不同的立场施设出不同的教学法，会有不同的演说，所以当你研究唯识的时候，你不要乱混其他的法，但这是施设的地方不要乱混，可是所建立的见是要会通，因为见只是应对唯一实相而建出来的见。假如我们对这些见产生的纷争乃是对立，这里面牵扯到对法的认知有问题，在对圣者的认知有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现在轻易用所谓的哲学的角度或是一种学术的角度在讨论这个的，而我发觉到最后帮助很有限，甚至有时候对自己的见的，对自己对三宝的信心动摇，对法的依止也动摇，各方面其实都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不希望在我们在学这个东西啊，产生了一些我们学法的这个宗旨给它混乱掉了啊，凭你一家之见，然后对啊，我们不能拿出一个能用的证件。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学完了以后啊，在学的过程啊，能尝试的，你不管你现在学什么东西，你就像这之前有一位，对不起，这之前有一位，我刚好在讲这个中论的时候，刚好有个论文发表会，在这论文发表会，有谈到，刚好有一位学生哈，他其实蛮用心的，也不错，不过他提出了过去一个大的谈到所谓的佛性的问题，那这个佛性的问题啊，他就认为他这个佛性的问题讲出很特别的，乃是超越过去的。那因为我本身对这个法师的那个过去大德的这个论调，他这个人是跟吉藏大师是在同一时期的，啊，那我事先不知道他，可是我在看他对佛性的定位和说明的时候，我就说，这怪怪的，我不会接受。即便你的论文在赞叹这个人的说法是有一种超克的，就是说超越过去对佛性的定义，有一个新的说明、新的定位、新的呈现佛性的东西，可是我在看就是怪怪的。我说要是吉藏大师在的话，他一定会提出几个观点，因为我也看到这个理论里面有几个观点有问题，那我不知道吉藏大师有没有对他有什么看法，就会查查，真的有，吉藏大师也真正的提出我那几点，不过我还有几点他没有提。那我不是比吉藏大师好，是吉藏大师抓住原则，那我是连细微，我们小心小量，连看到小地方。那这不是我们好不好，而是你的见有没有？因为今天我随时出一个题目来，你会依照你所得的法能去抉择，这有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我站在中观的立场去破它，而是你要知道中观根本没有什么立场，它就是一个般若缘起正见而已。今天假如你的理论要正确，你必须要通过中论的这种论证。为什么？因为中论所建立的破字点就是从你本身的矛盾里面建立， 你不要以为吉藏大师在破你，是站在我另外一个立场在破你。就好像说你喜欢吃甜，我喜欢吃咸的，吃咸的说吃甜的不好，这是不同立场。可是我今天破你是你自己自相矛盾处。如果你认为法，你又肯定诸法无自性，你为什么建立一个有自性的佛性出来？这是你的问题。除非你能圆满说他，否则的话你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在评审的时候我就讲说，这里面潜在的有些问题你必须要交代。假如你认为你的观念是正确，你应该在面对以中论所建立的这份证件的洗练啊、洗涤啊，你的通过的这种筛选，通过了中论这种思维角度的抉择，你能经得起，你能经得起这种考验。因为这个不是人家别的角度，而是你本身潜在的互相矛盾的地方。简单来讲，我们讲说，如果你认为一切法是缘起的，就像最近有一个学生问了说，有一些学教南传法的，他认为说声闻法的，他说一切法是缘起的，法是可以有自性，但也可以缘起。我说这个你不要问我，你去问他。请问一个有自性的法如何缘起？如果一个自性的法缘起以后又不变的话，那就恒缘起，就恒生。为什么？就是种子啊，生芽出来以后，种子还是种子，所以一直生。所以你只要找一颗种子就可以种好多田。为什么？因为种子不坏。你看这种子长芽以后，种子就不见了嘛。可是因为你要自信又能缘起，那这种子永远是种子。那种子种一颗长一个芽，种子还在继续长，就一颗就够了。这不是我们站在所谓的大圣法去破你，而是你自己本身必须要定位好你的自信叫什么意思。你是落在自己自相矛盾当中。如果你容许自信可以变化，就不叫自信。你如果容许自信不可变化的话，自信的东西不会延起。你自己去解，好好解决。但我很清楚你有矛盾。好，那我们话虽如此啊，我们转过来，今天假如你对任何一个佛法的观念你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你就经过这里的筛选嘛，你就经过这里洗练，看你能不能经得起。所以你认为你的观念对，那我们就从缘起的角度，你能不能始终站在缘起性空的道理里面建立你的知见。你只要有个地方脚一着地，我就可以看出你的生灭相，可不可以？其实可以。所以我这个以后后头我们还会谈。假如我们现在的立场，一旦你确定一个佛法立场，在我的观念，我会希望你尽量定义，你知道吗？你定义的越多，你就越倒霉。比如说我们这里呀、有几十位，这几十位就是这一班是有几十位啊，不知道多少位啊，合成一班。只要任何人执着这一班是我代表，我是这一班，任何其他人都可以提出反对，那我呢？是，只要是缘起，有十个条件缘起的，任何十个条件合起缘起的，就是无自性嘛。可是如果是当中产生自信的话，十个条件皆是破他的因缘，你知道吗？本来这个东西是十个条件，结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自信不变的法，那十个条件的每一个条件都可以破它。所以在佛法的论辩当中，在你跟他讨论，绝对不急着去破它，一定很耐心的尽量的引导他做更多更多的定义。只要他坐得下来，你的脚一伸出来，我就看到你的病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确定一个自信，所有其他的法都是成为你动摇的因缘，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的所有论证点，我们到最后你会发现，如何能守住你所有的观念，唯有站在缘起性空义，否则的话 你讲的越多定义，讲的越多相状，越多性质，越多条件，其实每说一样都是破你的法的东西。所以很多很多人在讨论啊，我发觉最主要是两个看法都不对，所以就是夜会打仗会打得满天灰，可是就不知道谁对谁错，因为两个都错，两个都始终没建立在缘起正见上，所以各立一个量，各立一个自信法，然后就升起种种的斗争，不会有答案的。就算即便你能点出他的错误，也并不能论证你是对的。那这个观念，这样的一个知见，这样的一个素养，要成为你现在修学上始终不断是抉择别人，也是在抉择自己的一个证件，要是这样啊。好，再过来。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在听课的过程里面，慢慢学会了这一种证件力，就是那种抉择力，用得出来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简单介绍这个中论，中论有27品。那这27品里面啊，其实论证的原理，大概不离开这些原则。几个原则怎么样？你一个法如果带几种原生，带几种原生，你要么就跟我同样的看法，无自信。那你如果对它产生的执着，就会有几种过失相出来。其实到最后，有时候我们单破一个法，有时候在中论里面才几个角度而已，如果你越懂的话，其实角度绝对不止这样，还有容许很多的角度的切入。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有十种缘起的因缘，那我就可以从十个面向都切进去破你的执着。所以有时候在某些地方所谈的角度其实其中一点而已，并不表示将所有的破的点都谈出来，没有。那27品代表什么？帮助我们思维27种类型的，而这种27种也不过是代表性的，所以每一个都是一种我们很容易升起的一种执着。所以不要光只是顺着这27种类，因为我们其实27种类啊，是帮助我们更加的熟悉我们所容易掉入的一层执着。这之前我们以前有提到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不二法门，《维摩诘经》里面的不二法门啊，讲不二就应该一嘛，结果不二法门好多好多不二法门，哪有这种不二法门那么多？没错，不二法门为一，但一众生产生的两边见，可以有无穷的两边见落入两边，所以随众生所落入两边立一个解说，可是精神还是不二，对吧？精神不二。所以27品无非讲缘起性空义，但随众生执着所执着的不同，开眼不同的观察，开眼不同的观察。所以你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哎，这个道理我懂了，但并不表示你很熟巧。包括我们对空道空性的道理了解以后，有时候我们假如自己有时随时在观空的人呢，会有一种，你会刚开始会觉得，我现在，我现在这边能观照到这一点，那觉得自己可以。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再细看，你发觉你还有很多地方是挂碍的，而且是绝大部分是挂碍，甚至你会发觉你是站在一个大执着底下做某方面的放下，你不是做很大的放下留下一个小执着，不是，倒过来，你是在一个很大的执着底下做个小放下。那这唯有你在不断观察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原来你的心依然一直在某些地方上，你会看到你有这种问题。所以你必须要从不同面向的观察，帮助你去看到你所认知的这个见啊，其实上并不是应用到你的很多的执着处。 有时候我们会随着我们习惯将我们这种认知往某个地方观察，可是向来不大习惯将这个知见往你某方面去观察，所以我们这种观察活用啊不熟啊。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是，我们现在是懂得道理，而且往理论文字上去观察，不是从实际身心去观察。那有人更进一步在实践的时候，是一样将这个理论观察于理论之外，观察现实人生身心，那观察固定一面，以他最熟悉的最没挂碍的地方去观察。可是在熟了以后，有时候甚至必须要烦恼来刺激，我说空为什么对这会痛呢？为什么我会放不下呢？有就这个可能就是说，我虽然在这个道理上我可以超越，为什么在这个道理上我不能超越？道理我懂了，怎么我放不下？还没懂，或是懂一点，这时候你就已经开始碰触到你挂碍的地方。那这个挂碍的地方，我们不是勉强去观光，而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进一步去审查哪个地方纠结在那里，让我产生实质意义，产生执着。这时候一旦你观察更清楚，你就有下手处了。那简单来讲，就是27品所开演出来是不同面向的观察，不要轻忽了，他们都一样，以此类推。你假如有办法以此类推，可以。问题在现实的身心观照上，你并不是这么样能以此类推的人，所以还是细心的观察吧。啊，否则不二法门不会讲那么多个。为什么有时候讲这种不二？为什么从不二法门破如此众多的二边见？是因为众生虽然在某些地方接着仿佛可以懂，可是这边为什么不能懂？这表示你的真正的不二的安立啊，不是那么成熟。那只要在这个地方不能安立，其他地方是不是同样会生出烦恼来？会。所以不要以为你这边可以，那边就没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再过来这个龙树菩萨啊，这个当然作者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等于是大圣的共主。那这个共主，现在人当然因为积极在推广龙树学啊，所以大家对龙树菩萨当然比较容易接受啊。那我发觉就是刚早上我们讲的，我们对龙树菩萨还是缺少完全的信任。好，为什么缺少完全的信任？我们会选择我们所认同的龙树学的一部分来用，可是龙树属于另外一面的东西不完全接受。这就是我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目前来最严重的，我们所有的教学当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直接信受大圣经典是活说这一点。当然一般初学的不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可是如果常学的一样，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尤其用历史观来看佛法的时候，那认为大圣经典是后期出，那后期出就不是佛经，可是同时又信仰龙树，可是又不认为佛经是大圣经是佛说。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讲的大智度论是依什么般若经来的，我讲的十字菩萨论是依华严经来的，这是这两部经，至少这两部经是什么龙树所认定的。也就是说在龙树的心理认知里面，大圣经是佛说的，这是龙树的思想，他所有的思想建立完全是。那为什么他会相应阿含？我就讲过，真正了解佛法的，他会对所有的经典都以佛的思想为来理解。所以不管是在印度大圣里面谈中观、谈唯识，他们从不会去否定阿含，他们只会认为声闻人不能真正了解阿含，只有大圣人能真正了解阿含。像现在人是把阿含推到声闻法，可是印度大圣是把阿含拉到大圣法里面了。他们一定会讲这是契经说，契经契经就是阿含。所以我们的态度错，其实印度大圣不是， 他们今天讲唯识，他们认为我这个道理才符合契经。如果声闻人这样的解法，反而违反契经。所以他们的看法就是说，只要佛说的都隐藏了，即便印记不同，真正的智慧都是佛的智慧。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态度，哦，是用这种理解。可是在龙树菩萨的立场来讲，大圣经是佛说的，所以他衍生的这些大圣见是依佛的大圣思想里面隐藏印大圣根基所说的这个经所建立起来的。啊，那这个假如我们了解，我们的见必须有此建立。啊，他的见不是因为依于阿含来的，他是本身从大智度论，从十住毗菩萨论所建立，是依般若经，依于大圣经典所建立的。乃至他的净土思想，他有没有净土思想？有。所以当我们在反对净土思想的时候，注意留意一下，龙树菩萨不反对净土思想，龙树菩萨不反对净土思想，尤其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这种应激性的重要性啊，净土思想有它的善巧处。我们很多人在，为什么我这是因为在我实际在弘法当中，我看到很多人其实原来的信心动摇了，我觉得很可惜。比如说有人说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啊，那我们来问你，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不要太急，不要太急，哎，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如果我们讲完中论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快讲了。不以五蕴见如来，也不离五蕴，哎，这个你要说有没有要怎么看，不能随便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好，阿弥陀佛有没有？你如果能了解这一点，其实阿弥陀佛有没有都不妨碍我有。我就讲说阿弥陀佛你不相信，那后面那个字你可以相信吧，我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啊，那一点就好了。你看那个什么佛佛佛，只要你最后那个佛的定义是对的，你的心相应那个佛意的话，你念佛就会有用。为什么？不以音声，不以色相啊。那我只是不离音声，不离色相啊。所以假如阿弥陀佛这个无声的那个无量光无量寿的火可以成为你的所缘，升起你的心，然后升起你内在跟真如相应的作用的话，它就有啊。而且本来就不应该用肉身的态度去看阿弥陀佛，所以为什么要去破它？你要迷信我还高兴你迷信，我怕你不迷信呢。我就算知道说本来历史里面没有阿弥陀佛，我都乐意跟你讲，好，我念阿弥陀佛。因为我们知道佛法的施设的善巧，我们知道佛法的真实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只要众生能在这里用种种善巧，你看这个普门品，你不是用种种化身，乃是宰官身，乃是罗刹身，哎，罗刹身都可以依的，你们在阿弥陀佛就算假的也可以用啊。何况真的，我们做不到法的根源处，结果在历史上给他弄坏了，弄坏了以后把那个整个净土思想，当然现在很多的净土思想已经比较偏重于宗教信仰，那个属于佛法的更根本精神有点被一直损掉了，这是不应该的。但是这是也是应激上后来必然衍生的结果，但不要因为他有某些在众生根基上的应对的不得已，或是时代变化的衍生，不要轻易去破坏众生可以利用此法得度的因缘啊！如果我们站在缘起的道理上，其实有哪一个法是真正自信存在在那里的？没有。那就算无自信的，所有的妙用，难道你能否定妙用功德吗？虽乏无自信，难道没有缘起差别功德吗？有。你若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会懂得尊重很多佛法的妙用， 而且会恰如其分掌握它的理，而能用其他的机对应它的机，这个嘛不是问题。那有时候必要做个抉择可以，但注意在这么多众生学习这个法得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坏众生的渡到彼岸的方法善巧，这是很重要。因为现在太多人，多少人，我们现在因为太多学生跟我讲说，我们走到哪里，像你们那念那个没用，甚至有一些修学单传，我们根本没有念佛，谁哪一个修行人在念佛？这，我就那时候就讲，这时候刚好跟一个长老，那我们就同时讲，哪个修行人不念佛？可见他的观念已经受影响。哪个修行人不皈依三宝？哪个修行人不意念佛？意念方法不大一样。但哪个修行人不念我？你不念我，那叫皈依二宝，他不是要皈依你这个阿宝，我就麻烦了。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你看呢，整个剑的混乱，又随着这样东跑西跑，不是？我们要讲龙树菩萨建立护心大圣啊，其实有他真正甚深的功德。所以我们因为从你见上的体会，我们对这个圣者才是真实的皈依心啊，感恩之心才会生嘛。否则我们现在都是对了，龙树菩萨很了不起哦。那为什么了不起？因为我认为他了不起，所以他才了不起的。很多圣者的了不起是被你审查过才让他了不起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过失，这就务必要谨慎了。再过来就青木，青木在注释这个中论，其实注释有很多类。那青木的注释，有的人不认为，有的认为它中间有一点小瑕疵，但鸠摩罗什他其实在翻译这一本的时候，已经知道有很多注释的注释本，他认为还是青木的最好。好，所以在语词上不一定很流顺畅，所以鸠摩罗什在翻译他有给他稍微在语词上修正一下。哎，好，那这个是青木的角度没错，但本身它的记是龙树，可是在解释上我们现在看的是青木的解释，那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那这个翻译里面，我其他细节我们不多谈。青木跟鸠摩罗什，如果你们看他的背景，他们是四出世间法都很熟的人，他们对外道很熟，对声闻很熟，对大声很熟。我们现在末法就越来越说到啊，你看我们现在，我就像以我啊，哎，花个几年，然后写个论文，然后拿个学位，这个东西如果以智者大师他，你浪费那么多时间，然后人们什么学位，他一定修理你。怎么讲？你看呢？我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哈。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把过去大德的某一块，然后用了好多时间，然后就搞，那就一个学位就变成专家。其实对他来讲，那么多学问，你就搞这个光搞那么几年，然后还以为这是叫专家，哪叫专家？你看以过去大德，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过去大德是自己深入进藏，然后依他的对法的体会，开演出一套的教学法。我现在想说啊，我们现在不要讲创新好了，我们光吸收古大德的某一块就花了好多年，还不一定搞懂。现在想过来，你有没有办法像他，就是前无古人，然后依自己深入经藏，他演出你认为不管对不对啊，至少你能前后理论一致，知见一致，不会混乱的这种论证，你有没有办法？我们现在不堪，第二光消化完，我就以我来讲，我已经算很快的，很快是吗？因为我很早出家，那世间学的读完，然后就当完兵就出家，出完了已经弄到现在还半吊子的，可是已经没体力了。所以你可以很难想象，我就经常想说，像 因为我当初开始是读天台，我说我们现在电脑一按就出来，书一大套随便你看，对不对？然后按了开个灯，哎，热的时候冷气，哎呀，样样都好，而且不用沾墨汁，不用磨墨，文言字笔一直写好几支，还从来没有真把一支用完，样样都这么圆满，可是还笨到这么彻底。你看他们当初，我想说光要把一部经典从上面把它搬下来，这样上上下下，而且还能记出是在哪一点，光我们现在记拿张纸记都已经很难记了，对不对？那么多，可是你看他们还要磨墨啊，稍微冷天气还会干的再磨，一天能做多少事，光扛这些经上上下下就累死你了，对不对？那油烟一直熏，对不对？空气不好那么暗，可是他们竟然能深入经藏，而且还能知道在哪里，而且记下来，然后把它弄成这么一大套，一大套完了以后，我们光后人光找一块就已经研究了好几年还没搞出来，他竟然能创造那一套教学。你看他用心之深刻有猛力，我们太散了。你认不认同他的思想？可是你要认同他的努力，你要能了解过去人在这样一个资源及困乏的时候，他竟然能深入经藏，何能体会那么深刻的东西出来。然后我们现在是利用，我们不要去讲创造，我们是拿前人的一块，光要研究就觉得很辛苦，而且花几张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们还要一心念佛就好了，那全部就会抛开掉了。我现在为什么举这个例子？过去的大德他们不是那么浅，他们有一个很深刻的耐力，他们不会在研究外道法、声闻外道法这些东西而迷失自己，始终能在这么多的学问当中抓住他自己的方向，扛得起，所以他们才能做一种真正利益后人的伟大事业。我们现在扛一点点，当然就做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再扛下去利益不到人，自己先压死，因为不堪了、目标一定下来，做没多久，我就讲说很多人这样子，哎呀，法师来做什么？我就说哦，真的发大心了、好，我去。到最后，哎，怎么主张的人、发动人跑光，这个我这个赞助的怎么剩下我？经常就是发动人都跑光了，就是那个赞助的，哎，怎么又是我？应该照讲我是配角啊，怎么变主角嘞？那主角跑进来，主角中间，哎呀，就找个理由就溜了，这个理由溜了，到最后我们看待太多，就是经常做一般的，所以现在有人要请我，都累积很多经验，小心小心，免得又当主角。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我举这个例子是，他们本身对于法的认知是一种很完整的。那发心很恳切，所以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扛得起来。那我们现在是小小地方，深入没多久就退缩了，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举他们的这一份德了，这份德。好，这是我们花的一点时间，把我们应该在学中论知之前的一些认知。那为什么要耗费这些时间？因为未来就是很枯燥，一直在那滚滚滚滚啊！先大家做个软身操，然后完了以后，我们要进一步去来谈这个东西。那第一个，我们的动机跟发心要正确，或者的话走下去恐怕利益不大，作用不大啊。好，那这个不用。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打开，我们来进入本文。我们看第一页，我们直接就用这个《大正藏》里面的教本哈，就清牧师的这个本子，我们直接就用《大正藏》印下来的东西来谈。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品啊，是吧？中论观因缘品，观因缘品。那这个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对因缘品啊，因为一切法的存在必须要有它的因，你要 你要让一个，你要论证一个法，你要肯定一个东西的存在，是不是要找出它的理由？好，那这个马上就，假如我们在认知一个东西本身的背景一开始错或者不当，那我们后头所得到的这一份结论是错误的。那你要知道啊，假如我们有机会去审查，会得到一种，我这个意境啊，我觉得不大好说出来，语言很难描述。不过这个语言描述的时候，如果你开始用比较细腻的心去思考，你会看到什么？假如你对某中间某一个观念熟的话，你会发觉到，我们经常是什么？以一个错误点，以支撑你下一个错误，而不但你支撑它，而这个错误也支撑你。那在我们现在的身心世间啊，一切啊，都是一切的错误、一切的虚妄所建立的，这中间分不出彼此。时间又到了啊，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就好像说，我们在梦中里面，我还是举这个例子，我梦中里面有分一个人在看东西，可是梦中的镜有没有分彼此？即便梦中的你在看梦中的桌子怎么样，梦中的桌子跟你的你，梦中的你有没有完全分开？梦中的你真的看到桌子还会绕开，对不对？你梦中，你是在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那是真桌子假桌子，对不对？所以你梦中看到桌子还会绕开。你看梦中的镜让梦中的你也生出啊，其实真正烦恼是躺着那一个啦。可是你那个你啊，你还会分说我应该，甚至梦中还有是非善恶。其实你要啦，梦中的桌子帮助你肯定梦中的你哦。梦中桌子之存在，是梦中的你的那一份执着，当然是躺着那一个人去认定的，所以这一份执着会帮你确认那个桌子哦。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靠很多妄想所支撑的这个颠倒，我们从来没办法找到一个可以保证哪一点是对，然后以这个对来支撑另外一个对，我们变成是一个错支撑一个错，然后到最后是谁根源错，找不到根源错，这就是十二缘起。我们讲出一个十二缘起的前后关系，其实不是，它是浑然一体，也不知道谁支撑谁。为了帮助你观察它的缘起的这种无自性、虚谬性，所以方便讲彼此什么样的关系。可是在现实人生里面是打成一片，根本分不出彼此，是一片的生死妄流，以这样的颠倒支撑的。所以你看，我才会讲说，即便假如没有长到佛法的正见的话，即便你坐在这里流口水发呆，都依然造生死业，你信不信？我就这样很乖，都没做事，都在颠倒轮回。为什么？我连这个发呆执着，我只发呆就是这个生死业，就在念念当中只以为有的这种念头，即便你都没做事，可是你还是一在这种现前五蕴法当中染着不放，而且继续跟他互熏。这个互熏，这种染着性就是生死不断的来源。我们经常讲所谓要断外面的驱恶修善，那个是第一个层次，其实真正重要是从一开始要不从根源烦恼的这种本是虚妄法执以为真的这个地方下手，你就算再怎么修恶驱恶修善，都在轮回中。这个在这里会看到这种道理，我希望大家能体会，所以会有一种了解这种东西啊。你会有讲说，那我现在是应该保有什么待放下什么东西？没有，全部，包括你那个要放的心 也都是假实生，也就是说你必须全然，你不能对修行当中保留一，你不能有一分保留。所以我这样，你如果了解这些证件，你会发现为什么修行人叫大丈夫，他不是从性别来看，他从法的承担上来看，也就是说他从不保留。虽然在修的次第当中有见识，可是在他一开始的认知就知道无一法可执。你看，任何一法执代表一切法执，所以他一开始下手处就变成是观一切法不能安住。所以说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我们接着休息一下吧。